求你就是将你的说话在我们心里面去响起，让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回应你的说话，明白你的说话。求你带领以下的时间，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好，咁咧，我将个题目咧改咗少少啊。神话语嘅重启呼唤撒母耳啊，点解咁咧？等阵先讲吓。好，咁想首先咧，想问一下大家，唔知你有冇谂过咧？你会俾神有对你好独特嘅呼唤呼召吓？如果有嘅话，你期望神对你嘅呼召系一个点样嘅形式咧 ？A 系好似咧。先知以赛亚咁样啊，跟住咧耶和华就喺一个大异象里面去显现，有天使啊，地大震动啊，有烟有云，哇，好咁一个大异象临到你身上，你想唔想系咁咧？或者 B 啊，好似咧先知以利亚喺何烈山上咁样，虽然咧有烈风、山崩、地震啊，但系最重要嘅就系耶和华咧喺微小嘅声音咧。对你说话，让你明白。C 啊，请勿打扰啊吓。其实咧，我有我嘅计划。神你最好就唔好嚟打扰我。你会点样选择呢三个？呢三个选择咧 ？A、B 定 C 咧？心里面有冇答案啊？好唔使答案，你自己心里面记住呢个答案先吓。OK。我最初我初信嗰一两年咧，真系有咁谂过嘅。我谂咧，如果神呼召我咧，最好咧就好似咧以利亚咁啊，以利亚嘅经历咁样，哇！佢嘅神拣选系令人好羡慕啊，吓，系嗰种嘅荣耀啊，神拣选嘅荣耀，更加咧呢种咁强烈嘅意象，系令到我哋咧系好更加清楚明白神喺我哋身上嘅心意。更加咧震撼我哋自己嘅心，让我哋咧能够咧一生坚持呢一个嘅异象，呢一个嘅呼召嘛。不过咧，人慢慢长大咧，就知道咧，呼召越明显咧，嗰个嘅难度咧，其实就越大嘅。好似以利亚咁，佢宣讲嘅对象系听是要听见，却不明白。呢啲咁样嘅呼召咧，其实真系唔系每一个侍奉者咧都系能够承担嘅。所以人大咗就谂，哎呀，如果神呼召我嘅话，都系由声细语好啲啦，即系细细声咁好啦，我明白就够噶啦吓。唔使咩山崩地裂噶啦，唔使地动山摇噶，嗰啲唔重要噶。其实唔系唔想嗰啲呼召明显啊，而系好怕。那个难度太大了，希望那个难度呢越少越好，不要那么惊吓，是不是？大家是不是这么想？最终呢，我自己的呼召呢都是真的由声细语的，心里明白就够了。不过原来呢发现呼召的形式呢不是最重要的，那个内容才是呼召最终呢都令我十分的惊吓的。等间先再跟大家分享。可能我们大多数的信徒呢，其实都是好像我一样，都是很胆怯的，很胆小的。或者甚至乎我们心里呢往往都有自己的计划，读书的可能有升学的计划，啱出来做事有就业的计划，进修的计划，甚至乎呢年纪大的有退休的计划，是不是？我们总有我们一些打算，呢啲嘅打算咧，我哋想顺顺利利咁去完成嘅，唔想打扰嘅。又或者咧，我哋自己嘅性格，我哋自己总有一啲性格，有啲嘅意愿嘅。我哋唔想咁样，又唔想咁样。我哋好清楚自己嘅软弱啊。其实我哋大多数情况咧，都系唔系好想改变自己嘅计划。可能咧，弹吉他嘅就未必喜意向陌生人传福音，愿意接触长者的亦都未必愿意接触小朋友。若果说听神的呼召 我哋咧往往系会开一个指定嘅门俾神，就系咁多好啦。其余嘅唔敢开晒嘅，甚至乎咧有啲嘅门，我哋系对神闩咗嘅。我哋嘅心态，我哋领受呼召嘅心态系咪咁样咧？2018年至到2020年咧，我哋教会嘅目标系扩展疆界。扩展疆界系需要每一个众子堂嘅弟兄姊妹同心合意，一齐嘅努力，一齐去领受神嘅呼召，开放自己领受神嘅呼召。因此系咁，因此咁嘅缘故咧，我哋今年嘅讲道嘅主题，就选择咗一啲新旧约嘅圣经人物，希望咧藉住佢哋嘅人生经历，无论成功或者失败，去帮助我哋咧活出神嘅心意。第一个拣嘅人物就系撒母耳，让我哋睇睇咧，撒母耳点样去回应神嘅呼召。去到那个的背景，在希伯来圣经的里面，撒母耳记之前是什么经卷啊？是士师记。士师时期呢，其实不断重复的一句说话是，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去到士师记结尾最后一节啊，21章25节，他就说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各人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做，每个人他自己的眼看到的什么，他们行的是恶，他们看到自己看到喜欢看到真喜欢的东西就去做，有了他们自己的想法。即使神差遣12位的士师在不同的支派里面去帮助以色列脱离敌人的手，但是最终他们的宗教或者道德，他们的支派都仍然是混乱持续，会自己立他们自己家的祭司，甚至会屠杀12支派其中的便雅悯支派，一切都是很混乱。踏入到撒母耳记了，撒母耳记开始的时候仍然是一个任意而行的状态，记载着祭司以利两个仔的恶行。祭司以利咧，佢系纵容两个仔而不作为嘅。喺撒母耳记上3章1节就讲咗当时时嘅情况。佢话耶和华嘅言语稀少，不常有异象。当时冇先知，即使有，第二章咧会讲到有神人嘅说话，但系即使有，以利祭司以利都没有聆听。再去看看今天的经文，今天的经文分为4大段落。第一个段落1至3节就讲到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耶和华就在一个没有预期的情况底下，临天光的时分去呼唤撒母耳。去到第2段4至14节，耶和华咧就4次呼唤撒母耳。撒母耳咧仲以为系以利嘅呼唤。去到第3次啊，甚至乎咧呢个呼唤咧连以利都唔系好清楚。要去到第3次咧，祭司以利啊先意识到原来系耶和华呼唤撒母耳。于是乎咧，佢就系教导撒母耳去怎样的回应。于是乎在第4次的呼唤的里面，神就向撒母耳说话，指出了以利的罪，并且这个审判的讯息严重到一个地步是永不得赎。去到第3个段落就是15至18节了。于是乎呢，以利就呼唤撒母耳，好想知道呢神的说话，一个祭司他是不知道神的说话。去到第4个段落19至21节， 在总结的里面要表达的就是神的话不落空，必然会成就会应验。这些神的说话就向撒母耳启示他自己，更加是让人知道撒母耳就是那位的要来的先知，一位的先知。很快地讲了整个的段落，讲了大约的内容。起初的时候呢，我看这段的经文以为呢那个主题是那个呼唤，是不是？因为呢在经文里面呢，原文的里面出现了21节的里面出现了12次，所以呢我的初初的主题呢都定了是呼唤撒母耳。后来我才发现原来神的话语或者个动词说，神说所说先至是最重要的。名词加埋动词加埋呢一共是14次。人讲嘢呢用第二个动词的。但是当神讲嘢或者复述神讲嘢神的说话的时候呢，就用晒原文同一个字达巴。在这段的段落3章1节到21节这个段落的里面，由第一节开始就说神的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去到最后一节就会看到一个很大很大的对比，很大很大的转变，就是神的话启示他自己，神的话去呼唤撒母耳。这段的经文最重要的主题其实是神的话重临，去呼唤人的信服，呼唤人去遵行他的话语。神的话有什么特性呢？这里就看到一共14次的说话。下一版。究竟神的话语或者他的呼唤有什么特性呢？第一个特性的就是不可预期，红字那里看到不可预期，不可预期 unexpected 的。撒母耳呢其实是一个少年人来的，当时是当时即他用的字是讲他是一个少年人。根据历代至上第6章讲到呢，撒母耳呢其实是一个利未人，哥核族的子孙，不过哥核族呢就不是亚伦的子孙，即是说撒母耳可以在会幕度工作，但是他不是一个祭司。于是乎他人生的规划就很简单了，是不是一个少年人。他的人生呢已经其实已经定了，就在那个会幕里面去侍奉，很安稳的去服侍祭司以利，将来可能呢就是服侍以利的儿子。旧约会讲到呢他们可以做到50岁。他的人生呢已经铺排得很好了，一切都规划了。不过呢就在这种神的呼唤就是突如其来的来到。不是一头天，甚至乎呢经文就讲到灯都未熄，晚上是要着灯的。未熄灯临熄灯 临天光的时候，应该讲的是临天光的时候，这个呼唤就来到撒母耳的身上。当时撒母耳睡着觉，在毫无准备的情况底下，甚至乎那个准备是讲紧他甚至乎不知道什么叫神的呼唤，甚至乎经文第7节说到撒母耳还是未认识耶和华的，他不知道是什么来的呼唤是什么来的。因此呢是去到第3次的呼唤，得到以利的指白，原来是耶和华的呼唤。这个呼唤是不可预期的，突如其来的，不单单是那个时机，更加是他那个内容的不可预期。那个内容是令人很害怕的， 后尾都会讲到撒母耳好惊，惊嘅程度去到咩嘅地步呢？经文咧用咗一个字相以齐名，其实呢个字咧喺旧约圣经里面只系出现咗四次嘅啫。其余三次咧出现喺咩情况呢？都系讲紧审判临到犹大，最终嗰个审判系讲紧咩啊？系就系秘掳巴比伦圣殿被毁嗰一个嘅审判，系对以色列嚟讲最大嘅一个审判。但系竟然呢一个字用喺撒母耳身上，你就可知道呢一个嘅信息带俾撒母耳嚟讲系几咁嘅震撼，嗰、那个严重，那个审判嘅严重性，真系媲美以色列嘅亡国。点解咁紧要呢？因为呢个审判嘅信息系影响深远嘅，更加讲到呢个嘅，佢用经文用到从头到尾，即系话。甚至仲有就是两次用到永远，即是说这个审判是会完完全全的由头到尾的全部应验。那个影响是去到永远的，不是单单以利自己，不是单单以利的两个仔，甚至乎影响晒以利的子孙。这个严重性去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是去到永远都不得赎，即是说这个审判是最后的判决，不能够挽回的判决。这个审判，这个信息带给撒母耳其实是相当相当的为难，相当的震撼。因为通常先知去宣告一个审判的信息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不是说定他们死罪，是吧？每一个我们认识旧约的先知，他的呼唤，他宣告的审判信息，最终的目的往往都是要人回转，是防止那个不希望那个惩罚的临到，以致预早宣告一个审判的信息。不过对撒母耳来讲，却是一个终极的对以利家的审判，无法得赎的审判信息，必然成就的审判信息。试想下，撒母耳是跟住以利的，亲近到一个地步，可能当了他是一个爸爸的角色，睡觉都会随时去走去以利的身边去服侍他。但是审判的对象却竟然是祭司以利。审判的对象不是一个人，还是一个以利的家。第十五节形容撒母耳很害怕，不敢将这个异象告诉以利听。究竟宣告一个这样的审判有多难呢？我自己都有一些个人的经历，以前不敢分享的，以前的侍奉里面不敢分享的。我以前之前一间教会的侍奉的时候，我会最初去到一间教会，会通过很多的观察，很多的留意，然后看到教会的一些的危机，然后有一些的预测。我提出这些的危机，提出这些的预测，目的是很希望防止一些的悲剧发生临到、okay? 但我要跟着要经历的就是这些的预测是全部都是一些不好的东西，是不断的应验，应验到一个地步。甚至乎试过一次，有一次我告诫一位弟兄， 不要再做一些得罪神的说话。高家园第二日就有神的管教临到他身上，是很害怕的事，对我来说很害怕的事。因为这些信息给到我的信息，有时是我自己的预测，有时是神一个闪一个来一个信息给到我。最惨的就是这些预测或者这些对象是弟兄姊妹，是一些甚至一些家长。最惨的地方是我讲完这些说话，我觉得是没有办法阻止任何悲剧的发生，神管教的发生，我是没有办法，即使我几努力，我却是没有办法阻止这些悲剧的发生。那种很重的无力感，这个是一个很伤心的过程，一个很艰难的过程。甚至乎有些事情我讲完预测完，那件事情发生了，我不敢再讲了，因为再讲就好像落井下石一样，我早讲了的，最终就发生了。我不可以这样讲的，因为变成落井下石，这些伤心就在我心里面不断的流眼泪。甚至乎有一次呢，一闪过神一个信息，就是神有管教临到某个人身上，我好害怕，我会不断地祈祷，求神不要那么重手，不要。不要临到弟兄姊妹身上，最终那次没有发生到，或者说那个神的管教怎样临到我不知道，起码不是一个悲剧或者灾难性。这个整个过程呢，是令我十分的伤心的，因为这个情况一而再这样发生，没办法阻止的。后来我于是乎我就求神去拿开这种的预测，大家不用怕啊，我跟你说什么呢，不关事的，不是大家，我求神，真的求神去拿开这种的预测，拿开这种的伤心，因为我没有预期到会是这样。这些我所这个预测或者这个信息是令我很害怕的，是向我认识的人去提出宣告的。或者你从我的身上有时候都会看到这种的伤心仍然在我生命的里面。或者我们讲到看我们的先知书的里面，好像耶利米书啊、哈巴谷书啊，你其实都看到那种的伤心在这些先知的身上，因为同样是宣告，向他的同胞宣告会有一些审判的信息。撒母耳的一生其实就是领受了一个这样的呼召，他是重复地去宣告一些审判。你记住 他高立，他按神的呼召去高立亚扫罗王的，不过亦都是通过撒母耳去废了这个王的。这件事件是令到撒母耳自己是很生气的，是为到扫罗很伤心的。经文说甚至三五节话退到撒母耳为到扫罗去悲伤的，甚至乎神会跟他对话，你为他伤心要到几时，是一个很伤心难过的，对撒母耳来说是伤心难过的经历。神就是这样令撒母耳为难，令他害怕，这些呼召是不可预期，打乱了他一切人生的计划。我想问大家，你愿意接受这样的呼召呢？我们是不是已经划下了一些界线， 我们只可以做这样做那样，我们可以是唱诗，可以是导师，但是就只可以发挥我们自己擅长的一面。他是不是很愿意神接触我们软弱的一面，不想神接触我们惧怕的一面，不想神打破了我们自己人生的规划。每一个信耶稣的人，信神的人，其实都是面临着神很多很多的呼召，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，我们会怎样回应呢？在圣经里面，祭司以利他同样有他的软弱，他很清楚地知道两个仔是得罪耶和华的，他很清楚地经文告诉他，他知道他们是藐视耶和华的祭物的，甚至乎知道他两个仔好像迦南人一样，将祭祀和淫行连结在一起。经文说会他两个仔会同会幕前事后的妇人同寝。但是我想这个软弱正正就是以利的软弱，他重视他两个仔多过尊重耶和华。最终神的审判临到，下品，最终审判真是临到，约柜被掳，他两个仔被杀，以利自己断颈而死，甚至乎他的子孙，他的子孙不是立刻断绝，而是继续做祭司的角色，但是去到所罗门的时期，他的子孙阿比亚他这位祭司，他是被所罗门王所隔除了，当然有另一些原因，但是这个的祭司的职分就离开了以利这个的子孙，去了阿伦的另一个子孙撒督去继承这个祭司的职分。你看到人，圣经里面有不同的人物，这些人物有些是会这样没有听神的说话。虽然以利懂得教撒母耳，他说仆人敬听，但是他自己却是不愿意听。至于撒母耳他自己又怎样回应呢？反而这个少年的撒母耳，他虽然承受着这些不可预期令人惧怕的审判宣告，但是他却是诚诚实实地宣告了，讲了给以利知道，实践了他所说我在这里仆人敬听。撒母耳知道自己是一个渺小的角色，一个仆人的角色，他就是这样任由神去差遣，纵使他害怕，但是他仍然宣告这个的信息，纵使这个的信息令到他可能为难，可能是伤心，可能是惧怕，但是他仍然去进行。即使他本来预期是一个小小服侍的利未人，但是他仍然参与这件事，宣告神的审判，按着神的心意而行。正正因为撒母耳传耶和华的话，而这些话完完全全这样实现，好像申命记所讲，十八章所讲，当中教导呢怎样分辨一个真假的先知，当他预言的事情实现的时候，那个 就是先知的身份。神预言的落实证明了撒母耳就是一个的先知。因此从但到别士巴，但是以色列的北边，别士巴是那个南边，即是说以色列的全境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了撒母耳是先知。不要看小这个先知，士师时期曾经出现，这个字曾经只是出现过一次。跟住落嚟，撒母耳就开启咗一个先知嘅时期，重新去传达神嘅说话。神嘅说话就喺以色列人面前去实现，伴随住以色列人，或者呢啲说话对撒母耳个人嚟讲一啲都唔容易。正如佢跟住嘅呼召，撒母耳唔想立王噶。但是他是遵行耶和华的旨意去立王，他不想废了这个扫罗的，但是他按着神的心意照样去做。他看不起这个大卫的那个小粒小小粒那个，是不是？但是他却是愿意跟从神的心意立大卫作王。耶和华就是要求人的听命过于自己的意愿。耶和华就是要在婴孩的身上，从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，从那个渺小的少年人撒母耳身上去实现神的说话。也好像临后十二章九节这样说，我一恩典够你用，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因住撒母耳的信服，由士师时期踏入先知的时期，由言语稀少去到有一节话语的启示，由言语稀少去到神话语永不落空，从但到别士巴，全国性都有神的话语临到，是神启示他自己的时期，不是一个沉默的时期。撒母耳开启一个新的先知的时期，或许我们神对我们的呼唤同样是不容易的，但是神不是单单要在我们的强项里面去使用我们，更加想在我们软弱的里面去彰显他的完全。我们愿不愿意相信神可以在众主堂成就一个新的时期？2020年的开始，我们相不相信这个新的时期？我们同心合意信服神的时期临到，我们一起去跟随神的旨意的时期临到呢？如果让我们再拣一次，再拣一次 ABC， 我们会怎么拣呢？我们会拣，我们说我在这里仆人敬听吗？定是我们仍然硬着心请勿打扰呢？我在这里仆人敬听代表了我们的愿意，不是说我们不怕，而是我们更加渴望神的旨意能够成就。难了我们的原因永远都有很多，但是信服的原因只是得一个，就是愿你的旨意成就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愿神你的声音在我们心里面的响起， 求你去呼唤我哋，或许我哋蠢如撒母耳，一次两次三次都唔知道系你嘅呼唤，但系求你一而再嘅，让我哋明白你向我哋嘅呼唤，叫我哋愿意打开我哋嘅心，迎接你的指引，或许我们会惧怕，或许会打乱我们的计划，但是我们仍然愿意为你，单单为你的缘故献上我们自己，单单为你的缘故我们愿意走上顺服你的道路，求你感动我们，加倍的激励我们。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